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周同培牧师所讲解的专题是新约教会，请你预备好受教的心来领受教导，从而更好地认识神和遵行神的教导。
今天要讲的题目呢，就是从耶稣口中所听见的教会，或者说耶稣口中所说的教会。那我相信一句话呢，保罗说的，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哥林多后书5章16节他说的，他说从前呢，我们是按照肉身认基督，现在却不这样认他了。为什么？因为他自从遇见了耶稣基督以后，他所认识的不是外面肉身的耶稣。的确，保罗说了，耶稣基督曾经向他显现，他也看见过主，但是他所说的，你看他在圣经里面所讲的，所描写的基督，没有一处是讲的耶稣的形状、相貌如何，没有说他长得很高很大，或者是一脸的胡子，都没有讲这些话。保罗所讲的基督，你找不出一个形象来。但是当他说到基督的丰满的时候，讲到基督是什么的时候，他所看见的是包罗万象，所有一切属灵的事情都在耶稣基督里面了。这个认识呢，是保罗因为遇见了主以后，他不再从肉身来认耶稣，意思就是说，他从前所拘泥的这些人是，他是多方攻击所谓那些拿撒勒人耶稣跟随内党的人，要攻击他们。他等到遇见了主以后，真正折服了以后，才知道他从前所读的圣经不过是在字句里面认他，没有真正认识神所要给我们的到底基督是。是不仅是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而是在他里面所有的丰富，怎么样可以叫我们被我们得着？我们常常教导弟兄姊妹们啊，要祷告，要读经啊，这些基本的外面的事情，其实讲到属灵的事情啊，就不是仅仅外面的动作而已啊。从这里我也说了，很多时候当我们把福音传给人的时候，我们就认为他已经得救了。也很少跟他讲教会的真理，甚至很多新得救的弟兄姊妹们对加入教会都不大明白。甚至有一次我遇见的问题呢，他们说，那我加入了教会，在这里受洗是不是就属于这个教会了？这些问题都是问得很特别，或者说当你认识什么是教会的时候，你不会问这些问题，因为这不是真正教会的意义。那说了半天，那到底你要讲什么呢？所以我今天呢就不讲这些高大的事情，或者有人说高大上的事情啊。那我们就看看耶稣基督怎么说教会。这呢，在福音书里面，马太福音里面唯有两次提到教会，是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基督在地上工作3年半，我不知道使徒们记录了多少啊，是完全记录了多少。那但是呢，记录一定是很重要的。可是唯独教会这两个字。或者说在当时原文呢叫 Ecclesia 啊，这 Ecclesia 这个字呢，意思就是被呼召出来的一群人。今天你去看西班牙文，如果你懂一点西班牙文，教会就叫 Ecclesia， 还是维持了希腊文的那个原样。当然西班牙文呢跟希腊文有很多共同的点啊。Church 这个字呢是从德文来的 Kirk 啊，是从德文的根基来的，可是西班牙直接从希腊文来的，到现在还叫 Ecclesia。Ecclesia 的意思什么呢？这个是一群呼召出来的人啊，所以讲到教会的问题。那耶稣基督在新约里面提到的，被圣经记下来的，被使徒们记下来的，或者说四本福音书里面记起来的，只有这两次。我们就来看看好吧，一个是马太福音16章啊，大家可以看看马太福音16章，我们读呢从第13节读起啊，13节读到第20节。啊，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好吧？16章13节的20节啊，大家看这里，如果已经打出来就更好了啊。我们一起来读吧，哈。好，请13节，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伊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 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凡你在地上所捆释放的，我在天上也要释放。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啊，我知道最后一句话呢，一定会引起很多的问题。为什么耶稣在这里说，你们不要对人说我是基督？至少在这个时候，耶稣没有让门徒们到处宣扬他是基督。那这段经文我想我用了不止一次，讲了不止一次，而且以前的几次呢都特别重在前面一半，因为这是跟我自己得救很有关系的啊。我自己得救的时候呢，就是张牧师问我说他就用英文问我，他说 Peter, do you believe Jesus Christ? Jesus is the son of God. 他问我说你相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当时我就脱口而出，我说 Yes, I do, 我相信。可是我怎么会这样回答的呢？我一点都不明白。而且我那时候正在寻求的过程中间，寻找到底耶稣是谁啊？他们要我信耶稣，我应不应该信啊？要我做基督徒，我该怎么信法呢？所以那个时候我是有很多挣扎。可是当那个时候，当他问我的时候，真的是圣灵感动，我就脱口而出。可是一说出来之后，就真的好像如释重负一样啊！以后我们读到这个福音书里面，这个使徒们的说话更清楚了。罗马书第十章就说了，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而且说保罗也说，若不是被圣灵感动，没有人会叫他主的，称他为主的。所以我知道那是圣灵的感动啊。那这里同样情形啊，彼得被圣灵感动了。当那些人在问说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啊，他们不肯回答啊，他们说人说我是谁呢？他们就把别人的回答啊，有人说，一共四次，有人说你是世纪的约翰，有人说你是以利亚，啊，又有人说你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当耶稣说人说我是谁的时候呢，人说我人子是谁的时候，他们都把别人听来的话道听途说，就告诉了耶稣。今天很多人听了很多的福音，但是你问他耶稣是谁，他只能把别人的答案告诉你，不能把自己的答案告诉你。为什么？因为当他说出自己答案的时候，这是一个他跟神中间的问题，他对耶稣基督本人的认识，所以容易回答别人怎么回答啊？那我相信很多我们在学校里传的福音，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们都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但是你问他说，他自己不愿意这样承认。为什么？当他这样承认的时候，有事情会发生的。那你就看见这里，当耶稣问彼得的时候，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彼得没有躲避，彼得就很直截了当的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两句话我不知道他们是听过别人说还是自己从内心发出来的，但是当彼得这样说的时候，耶稣对他的称赞是什么？他说你是有福的，你是彼得，你是西门的，你是约拿的儿子，西门约拿的儿子啊，西门巴约拿啊，巴约拿的意思就是约拿的儿子。那其实很有意思啊，你如果去查彼得的历史，他的父亲不叫约拿，他的父亲不叫约拿，那为什么叫巴约拿呢？因为约拿有一个意思，约拿是鸽子的意思。在这里耶稣很隐藏的说，你是圣灵的儿子，因为约拿这个鸽子是圣灵的表号。所以这里你看里面三位一体的神在这里所做的工作很特别的。当耶稣基督问说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他们所回答的问题可以凭他的知识，凭常识，或者说听到的教训来回答。可是当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人人都有这个决定，所以我们说这是决志啊。彼得的决志呢，就在这里边立定心思，承认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这里你看圣灵的工作，当你认识耶稣是谁的时候，圣灵，你是圣灵的儿子，并且他说这不是说血肉的指示你的，是我在天上的父所指示你的。父子圣灵同时在这里见证，你所说的见证是父子圣灵一体的工作啊。这个跟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一样，耶稣基督在那里受洗的时候，这个圣灵降在他的身上，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所以这里你看见，当一个人能够承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是圣灵的工作。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有这样的困难，我们可以把道理讲得很清楚，但他就是为了什么某些的原因不受感动，或者他没有心里面没有那个感觉，没有那个感动要承认啊。所以传福音的把握，其实传福音的秘诀，传福音的恩赐没有别的，就是你在适当的时候啊，你是一个已经信主的人，你是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你在适当的时候看见圣灵在他身上的工作，所以你就有相当的把握，他因为圣灵的感动，他所回答的是超过他自己所知道、所理解、所认识的。 每一个人说他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的时候，他对他的认识其实不是圣经里所说一切关于基督耶稣认识。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说我要完全认识了耶稣我才相信他，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可是当我们里面受了感动，圣灵的工作，我说这是圣灵的工作啊，所以传福音其实是神跟人合作的事情。只有当圣灵感动人的时候，你趁势而问的时候，他会给你正确的答案，给你对的答案，因为他不是他不由自己，他当他说出来的时候，圣灵在里面感动他。所以每一个人他得救都是圣灵的工作。就好像这里耶稣基督对彼得的回答很满意啊，你是基督，当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耶稣的称赞就来了。他说西门巴约拿，圣格之子啊，圣灵的儿子 啊这个圣灵的工作你是有福的。因为你知道吗，像保罗这样的人凭着自己的知识都不能认识神，他是大有学问的人，他去研究旧约研究新啊，他去研究旧约这个律法，研究了半天结果成了法利赛人。他对于基督徒一点都不能同情，而且不能理解他们怎么会相信一个死而复活的人，不能相信啊。他就认为这些人所传的异端，所以呢他就奉着大祭司的名号，奉着大祭司的命令，拿了文书要到处逼迫信奉这道的人，要把他们追赶，一直到没有路走把他们下在监里，因为他认为他是违反了犹太教的规矩。所以像保罗这样有学问的人，跟随着圣经，而且他是一个大读圣经的人，会读到还不认识耶稣基督。为什么？我们只能说因为他还没有得到圣灵的启示。一直到他在逼迫基督徒路上，主耶稣在大马色的路上向他显现的时候，他才真正折服。那里有声音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这是个超然的事情。保罗绝对不会明白，怎么想象不到是神会对他说话，神的儿子会对他说话。因为根据他所了解的在旧约里面所发生的事情，那已经过去发生的事情，他也不盼望他能够像以前的先知一样听见神说话，可是神竟然向他说话啊！这是保罗的经历。彼得也是那一天，当他开口承认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耶稣基督说你是，这是圣灵的工作，你是圣灵的儿子，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这不是说血肉的指示你的，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那弟兄姊妹，这里的问题在这里，什么叫指示？这个指示这个字啊，在原文是开幕的意思，跟以后我们讲启示录的启示同一个字源，同一个字根，就是说神把你眼睛打开了，你看见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你说这很神奇经历，我怎么没有看见呢？我怎么没有看见呢？这就是回到我当初信徒时我说的，当我开口承认的时候，身不由己的承认，受了感动。可是当我说出来以后，一件真实的事情发生了，圣灵降临，圣灵就降在我的身上，在我的心里面。很多人都是这样的经历，当他第一次开口祷告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神的灵与他同在，进到他的里面，他立刻觉得一个大平安，觉得一个大喜乐。所以彼得在传福音的时候，在他彼得前书里面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就是爱他，因为信他就是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这是圣灵做的工作，不是我们做的工作。你看那撒玛利亚妇人，当他承认你是弥赛亚，你就是基督，耶稣说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当他这样承认的时候，他里面喜乐满足了，他甚至忘记了他出来打水的目的，他忘记他拿了水瓶在这要打水的，他应该打了水就高高兴兴回去了是吧？他没有，他把水晶丢在那里往城里去了。他本来不愿意跟人来往的，因为他怎么知道，因为他在大白天出来打水热得要死，因为他不想跟人见面。但是这个时候他满城去传扬，你们来看看，我遇见这个人，他把我一切所有事情都说出来，莫非他就是基督呢？当他这样承认的时候，你看见他的喜乐，甚至忘记了他生活所需的那个是饮水的问题了。所以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常说哎呀，你信耶稣啊，就会有喜乐有平安的。他说真的吗？你当然不能给他，你怎么给他喜乐平安的？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有权利有本事把喜乐平安给别人，但是圣灵可以。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当我们开口承认的时候，这就是圣灵开启了你的心。你看使徒行传里面多少处这样说了啊，保罗在那传福音说看见这个妇女啊，吕底亚啊，圣灵就开导他的心，他就信了保罗的话，他就很喜乐，甚至要把他家打开给使徒们来住。这些都是有结果都可以知道这些话是真实的。所以彼得的经历虽然是极其特别，圣经里就这一处啊，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 是不是？而且圣经里只有这一处特别提到，这是我天父指示你的。可是这个原则跟这个工作，圣灵一直不断的在做，一直不断继续在做。每个人得救都是圣灵的工作，没有一个例外。因为靠着人是不能得救的，而且我们跟神的事情本来是绝缘的，可是就是有种办法，神什么时候就开了你的心，让你能够承认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你就得救了。而且得救以后，圣灵的工作就在你身上一直开始。我说一直开始，一直说从开始一直到现在，一直不断做新的工作，你有新的经历，生新的认识，新的感觉。这不是我能做的，不是任何传道人能做的，因为没有人可以跟着你每天告诉你啊，神怎么爱你啊，没有这样的人呢，对不对？怎么会知道？为什么你常常祷告的时候觉得说，哎呦，我真觉得神爱我。很多新得救的人，特别刚刚得救的人，会经历到说，耶稣真是爱我。好多神迹奇事，那天我们在家庭聚会就遇见一些，就碰见一些弟兄姊妹们做见证，讲到刚刚信主以后，很灵啊，说是，很灵什么意思？你知道中国人这个灵字很有意思，灵字怎么写啊？灵字怎么写？就很灵啊，什么叫很灵啊？是不是应验？是不是很怎么？这里去讲圣灵的工作，真的很灵的。当我们明白圣灵跟着我们不离开，常常能够安慰我们、鼓励我们、给我们力量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的得救是真实的，你的信仰是真实的。那弟兄姊妹们，常常我们传福音到这里好了啊，感谢主，哈利路亚，他已经信主了。下一个干什么？下一个鼓励他去受洗是吧？受洗以后怎么把他带到教会？啊，这当然也是耶稣基督教导，因为耶稣基督在告诉门徒们大使命说，你们要奉我的名啊，这个往普天下传福音，然后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叫他们归在父子圣灵的名下。很多时候就因为这是教会的权柄，因为受洗是教会的事情啊，施洗是教会尤其是牧师传道人的事情。可是当初使徒们并没有很清楚说，你信了耶稣以后你要来教会。当初不是这样子的，下一次我们会讲使徒行传中间所出现的教会，跟耶稣讲的教会一样不一样啊？是不是耶稣所说的那个教会？啊，你就看见了，其实他们当开始刚刚建立教会的时候，并没有想到那么多关于教会的真理。在学校，在圣经里面、神学里面有一部分叫做教会论啊 ，ecclesiology， 讲教会是什么，讲了很多很多啊。这个当然我们也在。不同的信息中间会提到这些事情。可是今天我在所要着重的呢，就是耶稣基督口中所说的教会是什么。当他说教会的时候，跟前面彼得的任性有关系，对不对？绝对是这样。如果彼得没有任性，他就不会讲教会。我说任性两字，认识承认的认，信是信仰的信啊，不是任性我们凭着己意任性，不是这意思。当彼得在那里确定宣告自己信心的时候，教会开始了。所以这两件事情的关键在哪里？你看耶稣怎么说的啊？耶稣说呢，啊，耶稣说，西门巴约拿，这是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从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底下你注意到耶稣怎么说？第十八节，我还告诉你，以上是已经发生的经历。耶稣说了，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父神已经开始了你，圣灵的工作在你的身上，你是约拿，不，你是巴约拿，是约拿之子，是圣灵的儿子。他说，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情，这个呢，不是彼得已经认识的，而是耶稣告诉他的。那彼得怎么理解的话，我们都没有办法完全明白，当然我相信他以后一定非常的明白。可是这里讲的有些话呢，你仔细想想彼得当时的光景，到底他理解了什么，明白了什么，这是很值得我们来研究来商榷的。他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这有意思啊，彼得不知道他是彼得吗？他说你是彼得什么意思啊？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里原来因为希腊文里面有很有趣的意思，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彼得这个名字 Petro 啊，它是一个小石头的意思，但是耶稣说我是磐石 Petra， 不一样的，这两个字呢可以说是它字音完全一样。所以耶稣再一次告诉我，我当初叫你彼得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是磐石，我是要把这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面。大家知道了，这个磐石这个字啊，在圣经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从旧约开始就是非常重要的，旧约里面一直讲磐石，一直讲磐石，大磐石啊，大磐石，以赛亚书里面讲大磐石，而且很多地方都提到磐石。磐石什么意思？磐石就是大石头， 这个大石头所表明的是可靠，是稳定，是有力量，是攻不破的，是颠扑不破的，是这一类的意思。那以后你看彼得他明白这句话，所以他在彼得前书里面这样讲。彼得前书彼得怎么说的呀？他说他乃是磐石，主耶稣是磐石，我们是活石。那里彼得所用的是叫做 living stone， 这个小石头是有生命活的石头啊。所以弟兄姊妹，这里有一个隐藏的意思，就当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是谁的时候，他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所以这个大磐石的生命成了这些小石头的生命， living stone 活着石头，而这个石头是有生命的。石头有生命吗？当然，如果你去问那些喜欢收集奇石的人呢，他一定告诉你石头是有生命的，每块石头都不一样啊。我知道有些疯狂到一个地步呢，几吨重的石头他把它搬回来放在家里养着，因为这个石头太好了啊，他就可以跟石头讲话啊。你说石头是有生命的，那些爱石头的人就告诉你是有生命的。但我们都知道石头就是石头，但彼得用的字叫做 living stone， living stone 活的石头。为什么呢？因为要用这个活的石头来建造教会。注意啊，这就是彼得对于这篇对于马太福音十六章的理解。耶稣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面。那弟兄姊妹，你晓得了，磐石这个字在新约跟旧约整个看起来，当你明白磐石的意义就是预表耶稣基督，你就明白为什么耶稣基督一点都没有改变。他把摩西所讲的磐石，他把以赛亚所讲的磐石，他把那些他们以色列人所经历的这些磐石都依次连在自己的身上。他是磐石，他的确是磐石，这个磐石是建造教会的根基。所以你看马太福音里面最后耶稣基督也说，讲完了这些教训以后，他教导门徒，凡照着我的话的去行的，就不是把他的根基建立在沙土上面啊。马太福音第七章就说了，不是建造，凡是照着我的话行的啊，若不照我的话行呢，就是你们所有是建造在沙土上面。凡是听见我的话就行，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建造在磐石上面。又提到磐石，所以你知道今天打地基的问题啊。很多时候我们洛杉矶这里同样有一个地方啊，在不是从前了，这个从前在那个地方造房子的时候，大家都怀疑，为什么呢？富勒顿那里从前是垃圾场啊，后来因为地太值钱了，就把垃圾场呢把它一直压紧，打好地基要建造房子。所以刚开始富勒顿那里建房子的时候，那时你们都没有来了，很多人怀疑说富勒顿房子能不能买啊，因为底下的根基是垃圾，不是磐石，怎么样弄，怎么样打，能不能打多结实呢？没有把握。当然他们一定经过很多测验，的确是可以盖房子的，才准许盖房子。可是人有一怀疑啊，这个是垃圾场哎，是不是松松垮垮的，房价也卖不起来。当然过了一段时间看看没事啊，那房价就起来了。所以建造在磐石上面，这是大家明白的，你的根基若是不稳固，那不是说教会的基督建造在什么道理上面。假如今天我们所明白教会是建立在道理上面，那就不稳固。我们到底讲什么道理呢？是有很多的真理我们需要讲，可是真正的基础是因为耶稣基督他是磐石。这话怎么说？当他是磐石的时候，教会是建立在耶稣基督身上，不是建立在人身上，也不是建立在道理身上啊。你不像很多其他宗教你知道，像佛教对不对啊？大家中国说，那我们所明白的像道教是不是都有它一套道理？那有些时候呢，我们觉得哎，这道理已经过时了啦，跟现在科学完全不能吻合了，会有这种心里面就是说一种轻看。如果基督教的信仰是建立在道理上面，那迟早或者难免有一天，当人的文明智慧发展的时候，他所理解的真理跟当时说的不一样，会有怀疑的。是在耶稣基督的时候，没有人告诉我们火箭可以上太空，是不是？我们听了会觉得像天方夜谭一样。但是基督教不是建立在一套真理上面，所谓一套理论上面，所谓物理、化学、科学这些事情上面，不是的，而是建造在这个人身上。这个人是谁？没有一个人可以承担这样的坚固不动摇的地位，就一位可以的，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如果基督教的信仰是建立在一些宗教系统制度上面，会过时的。那我说的举个简单理由，从前哥白尼在宗教界起了一个问题，因为他那 托勒买是吧？托勒买从前是叫什么天圆地方啊？然后呢，这个地球太阳是围着地球转的，这是他的观察。我们常常经验说太阳从东边起来，西边下来，下落下，还是可以这样讲的。但是真正的读物理的人，等到伽利略以后，伽利略以前了，哥白尼的时候就发现说，好像不是这样的。我们可以同样的解释，地球是绕着太阳，地球绕着太阳转的。是不是可以这样解释啊？读物理人就明白了。可是当时为了这个缘故，很多人被严酷不严酷的刑逼刑，不许讲这样话，因为颠覆了教会的制度，颠覆了教会的理论。好在教会不是建立在这个理论上面。如果教会在建立在这个理论上面，那天主教垮了，都垮了，我们都不要信耶，都不要信仰，对不对？不是的，所以神没有把教会建立在一些可知的。当时看见认为最合理的事情上面，因为是真善美，教会建立在真善美上面不行的，只有一个合法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他是谁？为什么？因为这跟我们救恩有绝对的关系。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的时候，只有他可以为我们赎罪，可以为我们舍命，只有他可以洗去人的罪。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他既然洗清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的地位稳固，因为神已经悦纳了他儿子所有的奉献和祭物，所以因为他被悦纳，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人在耶稣基督里面都被接纳。这就是信仰的根基，不能够离开耶稣基督而有单独的所谓基督教的信仰。其他宗教没有救主，你去看其他宗教没有救主，也没有救赎，因为他们不需要救赎，理论就可以了啊！你修心养性啊，你可以立地成佛，这些事情都是我们从前年轻时候读到书都这样告诉我的。一个人如果能够格物什么克己治理，就近乎仁，是吧？王阳明的学说啊，最近我来了一个亲戚，他研究宋明理学，很有兴趣讲良心的问题。那我就跟他讲，良心的根基是什么呢？他也同意，良心可以被贿赂的。良心可以被改变的，有足够的钱，良心就不存在了。所以，当你把信仰根基，他说他也在寻求神，而且有人跟他讲的，他觉得很好啊，并且试了很多次都成功的，公司也改变了，整个公司的这个所谓文化啊 culture 都改变了。为什么？因为大家凭着良心。可是个人的良心标准都不一样。这个不足以成为救赎的根基，而且我说，那么从前所犯的过犯怎么样呢？他是我的亲戚，所以我跟他讲话呢，一方面有相当的约束，一方面呢也不必太客气，直接问他。好在他真的有心寻求，所以他还给我要了书去看。我说我写了几本书给我看，我不是心里不是不肯给他的，心里想他看不懂啊，因为我讲的是圣经啊。他后来说那你给我一些基本基督教信仰入门的书吧。我现在正在想，我这些书都不知道到哪去了，你们有的话给我一些哈，我给你送给我的亲戚。基督教的信仰不建在一套行政体系或者是一些价值体系或者什么，而是建立在一个人身上。这就是耶稣基督所说磐石的意思，他是指着自己来说的。基督教的信仰是建立在一个人的身上。而且我要告诉各位，这里说的话很有意思啊。耶稣基督怎么说？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然后说，我还告诉你，我要把我的教会 Ecclesia 我的教会建立在这个根基上，在这个磐石上面。弟兄姊妹，我请问你，彼得还有这些十二个门徒，是不是有可能第一次听见 Ecclesia 这个字？ Ecclesia 这个字什么意思？刚才我说了，呼召出来的一批，呼召出来的人 Ecclesia 呼召出来的。那他们理解的是什么呢？我告诉各位，在旧约里面也有呼召，你记得吗？当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何西阿书说神从埃及召出他的长子来，有呼召这个字。事实上利未记这个字啊，在希腊文希伯来文里面，呼召这个字叫把 ikra 哇，就是 and， 然后神就呼召了摩西 Ikra。 那你想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所以七十世的圣经翻译啊，把旧约里面出来那批人也说他们是一个会众，他们的一批呼召出来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当耶稣基督讲你是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 我想彼得可能有这样的领会，他当然领会又增加了。这个字呢，耶稣基督有意选用这个字的时候，就是要跟旧约里面神呼召摩西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带出来一样的意思，或者有类似的意思，要叫他们明白他们祖宗所流传的信仰跟律法，今天到了这个时候，神呼召一批人出来成为教会，不再是以色列人，而是教会。那我说这个话，我不晓得彼得当时能不能明白，有可能我所讲的还不够，他可能领会比这个更深，但也有可能我今天说的是超过当时彼得所知道的。但是他不会没有联想，因为用了这个字叫做 Ecclesia， 他一定会明白，就是耶稣指着对于旧约的百姓，摩西怎么样借着神怎么样借着摩西呼召他们出来，一样今天借着耶稣基督的宣告把他们呼召出来。所以这个字 Ecclesia 这个字的重要性可以说是又新又沉，又是旧的意思又有新的意思。旧的意思就是说神没有离开他过去在以色列人身上所做的事情，神没有离开当初拣选以色列的百姓出来的意思。前两天我知道这个肖牧师在讲啊，神一直做分别的工作，把这个分开，其实他不是分开，是呼召他出来了。呼召他出来以后，在先知书里面也说，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不要沾染那些不洁净的物。为什么？因为这是先知的话了。当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神就借着先知对他们说，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耶利米书这样讲的，不要沾染啊，以赛亚书也这样讲，不要沾染不洁净的物。就是说你们虽然是以色列人，本来是给神分别出来的，今天呢，因为你们到了巴比伦，那是因为你们违背神，神把你们赶出去，不叫你们的迦南地，到了巴比伦。但是到了巴比伦，先知警告说，不要沾染不洁净的物，要出来，不要学习那些外邦的风俗去拜偶像，不要学习那些败坏的行为，要圣洁，要保守自己。所以弟兄姊妹，这些都是在彼得之前发生的事情，都是在旧约里面发生的事情，先知书已经写完了。到了这个时候，耶稣再来的时候，再一次呼召说，呼召神把你们这些人招出来，是这一批人是神呼召出来的百姓 Ecclesia， 被分别出来，被呼召出来的。我再说，我不知道彼得明白多少，但是不管他明白多少，他一定有相当的领会，知道这是延续旧约神对以色列百姓所说的话。当然今天在教会论里面呢，尤其读到罗马书第九章以后呢，那里的神学家们有两种说法，一个是神已经丢弃了他的百姓了，或者说暂时放下以色列人的，专心在旧约，在新约里面，在教会中间工作。注意啊，讲到教会了，保罗是不是有这样意思呢？有的。但另外一派说没有，他没有抛弃以色列人，因为保罗也说了这个话，而是平行的。那么最后呢，两个混流成为一个。那有一种说法呢，这是以色列的全从前的路，现在砍掉了，接上一个枝子，这个是教会。那教会就取代了以色列人。那昨天我跟我弟弟在一起，因为我们去另外一个表妹家里的时候，他家的金桔很甜，所以呢，我弟弟说：“哎，你给我一个枝子，我来接回去，在我的橘子上看能不能长得好。要为什么在这个枝子上面长出好的金桔了？你知道金桔很酸的，是不是？啊，他的金桔是圆的，很甜，我也吃过。所以他说，你给我一个枝子，我去接上去，就长出好的东西来了。这就是很多人对于以色列人跟教会中间的关系。”认为教会以色列人，教会已经取代他，神不再管以色列人事情了。你要得救，都要做以色列，都要做基督徒，不要再分开来做犹太人基督徒，还是外邦人，还是基督徒了。这个说法也都有相当根据。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者疑问，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